好，今天下午呢，我们高兴能够请到郑杰阳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证道。那今天他要传讲的这个信息呢，是学习的榜样。好，把时间交给郑杰阳牧师。
谢谢牧师，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奉主的名，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愿我们的敬拜能够完全被主得着，让我们也能够心灵真理的来敬拜你。恭敬了把今天下午的聚会仰望你，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恳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圣灵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下午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继续用上帝的话语来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分享。那我们看见这个圣经在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的时候，那圣经这样说呀，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论，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所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那其实这一段圣经已经来到整本以弗所书的这一个尾声。那在这个地方，保罗请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那我相信传道人要求信徒来为他们祷告，那其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这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的侍奉的整个过程，那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为这基督的缘故，我们知道他受了许多的这一些的苦。那圣经告诉我们，那他因这福音的缘故，那他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那保罗身上他有一些的病痛，那圣经说有描述有一根的刺在他的这个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一根刺也使到他非常的这个痛苦。那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叫弟兄姐妹为他身体的这一个疼痛，或者为着他的生活的难处来祷告。那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保罗竟然叫弟兄姐妹那为他拿什么情况来祷告呢？那圣经很清楚的说，为他能够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并使他能够尽他的本分放胆的讲论。那为什么保罗要信徒这样的为他祷告？那说真的，如果保罗要以弗所的信徒为他祷告，那使到他快快的离开罗马的这一个监狱，那他如果这样要求的话，那这样的要求有错吗？那如果叫保罗叫以弗所的弟兄姐妹那为他身上的软弱，为他的那一根刺来祷告，求主医治他，那保罗可以这样祷告吗？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那保罗可以请弟兄姐妹为着他的身体的需要来祷告，保罗也可以请弟兄姐妹那让他为他祷告，使到他早日能够得着这一个自由。那当然这样的祷告那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为着他的身体的需要来祷告，并没有为着他得着自由来祷告。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原因很简单，那因为这一些的事情都不是保罗所关心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保罗所关心的。那弟兄姐妹，有时候让我们听听我们自己的祷告，那听听我们的祷告事项，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到底什么才是你真正关心的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的需要，我们为家人的需要，为自己的难处，为自己的健康向上帝祷告，有错吗？那当然没有 没有错。那弟兄姐妹，刚刚我们看到牧师也为着弟兄姐妹的这个健康来祷告，所以我们为着自己的困难、家中的困难、自己家里的情况，为着自己的健康来祷告，那这些当然是没有错的。那问题是，那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年，除了家里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健康的需要以外，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其他我们真正能够关心的？那你发现只要你为那一件事情祷告，那就是一件你所关心的事。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保罗他可以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身体的软弱，或者是为他能够早日得到自由来祷告，那这个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一些个人的需要以外，那保罗在他的心里面他最关心的就是教会的服事，就是他的侍奉，他盼望能够什么，能够更好的这一个服事主。那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教，在一些教会里面，那有所谓的成功神学，在一些教会里面有所谓的致富福音。那你知道这一些的教导的后果是什么吗？那这一些教导的后果，那最终会喂养信徒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贪心。那因为信徒慢慢的他就告诉自己，我要钱，我要更多的钱，我要成功，我要更加的成功。那在这样的一种的教导的影响之下，那信徒最终你发现他们只会为着物质来祷告。那当信徒只晓得、只关心为着自己生活的物质来祷告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养他们内心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贪心。那最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信徒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贪心，永无止境的贪心。那我们感谢上帝，在这样，在这一间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成功神学也好，致富福音也好，那并没有，也不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滋生。那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这一些的真理。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在祷告中，那好像保罗这样关心神的施工吗？那关心自己的事，关心教会的事，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当然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这是没有错的。那但是我想说的是，让我们的祷告不要单单局限在自己的需要。那因为身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有更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关心的。你可以为着你的牧者来祷告，你可以为着你的教会来祷告，你可以为着你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这一些都什么，那都是可以的。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保罗他不是单单为着他个人的需要罢了，他更看重的就是什么，那就是神国的需要，那侍奉上面所需要的能力。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学习。那第二十节圣经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那我们在这里看见，那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首先我们要思想，就什么叫做福音的奥秘。那这个奥秘在旧约是什么，是隐藏的。那这个福音的奥秘在众多的旧约的先知里面，那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并不是太清楚的，那是被什么，是被隐藏的。那直到什么，直到保罗他领受了这个奥秘的时候，那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那到底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过去那所有的旧约的先知，当他们看历史的进程的时候，他们其实看到两座这个山峰，两座的山峰。他们看见现在这个时候，看见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所以对许多的旧约的先知，那他们是没有教会时期这样的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保罗所领受的奥秘，那其实就是教会时期的那这样的一个奥秘。所以保罗 就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那不单单是保罗，那其实你跟我也成为这个福音的这一个使者。那保罗成为福音的使者而带锁链，那为什么他仍然要坚持，那而且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那使到他能够尽本分的来传讲。那从圣经的这个记载我们知道，保罗实在是为福音那受了不少的这个苦。那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11章24到27节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用石头打了1次，被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的服事了。那如果很多时候我们想，如果我们是保罗，那如果我是保罗的话，那我们在整个侍奉的过程，那这样的这一个辛苦，那我问你，你会放弃吗？那你会受不了吗？那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那很多信徒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服侍主，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来敬拜侍奉主，那尚且很多的这些的信徒，他们一天到晚老是想着什么，老是想要放弃，老是想要休息。那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那有机会服侍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恩典。让我们不要在舒适的环境里面服侍的过程，我们仍然想要什么？想要休息。那我想我过去在这20来年的这个侍奉里面，那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哎呀我要休息一下，哎呀我要休息一段的时间，哎呀我暂时就放下这个侍奉等等等等。那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你侍奉了之后不可以休息，你侍奉的时候不可以放下，你承担了这个侍奉之后，你就要什么？你就要长年累月的继续的做下去。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服侍，有些人不敢侍奉？因为他们一怕一侍奉，他们就不能够离开那个岗位，他们就要可能要一辈子在那个岗位的里面。那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侍奉一定有他的什么？有他的困难，侍奉一定有他辛苦的地方。那但是说真的，我们的侍奉跟保罗的侍奉来相比，那其实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当保罗这样困苦的服侍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保罗尚且怎么样？他尚且并没有什么，没有放弃。那他整个侍奉的时候，那很辛苦，那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这个放弃。那弟兄姐妹，侍奉辛苦吗？那我不可以骗你，我不会告诉你侍奉很轻松的，侍奉很好的。那我不想这样骗你哦，侍奉的确是有他的什么，有他的辛苦，有他的这一个辛苦。那如果一个信徒他觉得不会啊，侍奉挺轻松的，侍奉挺好的，那有可能啊，请你原谅我这样说，有可能他并没有什么，他并没有很认真的服侍。因为一旦一个人开始认真的服侍的时候，他整个服侍要构思，他整个服侍要思想，他整个服侍是需要突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尝试，很多的努力，那侍奉没有什么，没有轻松的。那但是当我们服侍的过程，那我们知道神使用我们，那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当我们侍奉的过程，那我们知道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主，那我们感到什么？感到神使用我们，那这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很多年前，那时当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那我的牧师常常对我说，那侍奉要是容易就轮不到你啦。你同意吗？侍奉如果真的是这么容易，真的轮不到我，大把人在抢着做，就轮不到我了。那这是真的。保罗的侍奉有不少的困难，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相信他 爱主的心智和弟兄姐妹的祷告，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支柱，成为他的这个帮助。所以让我们效法保罗，无论你的侍奉是什么啊，让我们照着当尽的本分。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都有当尽的本分。弟兄姐妹，在这间教会里面，你的当尽的本分是什么？那无论你是什么岗位，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侍奉，那我们都有什么？都有所谓的当尽的本分。好了，即使你暂时没有任何侍奉的这个工厂，暂时没有任何侍奉的这一个岗位，其实你单单来到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崇拜，那或者你在你自己的地方上网参加线上的崇拜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有当尽的本分的。你知道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吗？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是唱诗，这个是你当尽的本分。那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就好好的唱，用心的唱。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供祷的时候，你的本分是什么？你的本分就是参与在这个什么？这个祷告的里面。那当教会在讲道、崇拜在讲道的时候，你当尽的本分是什么？你当尽的本分就是你专心的听到，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的什么？专心的听到。那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你就照着上帝的感动奉献，这个就是什么？你当尽的本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当尽的本分。那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各尽其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足了自己当尽的本分的时候，那我想上帝自然而然就能够赐福教会，那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叫信徒为他当尽的本分祷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得着提醒，你跟我都有当尽的本分，只不过是你当尽的本分跟我当尽的本分不一样。那但是当我们都尽了自己当尽的本分的时候，那我们就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那我们的本分没有所谓的你的比较重要，我的比较不重要，你当尽的本分比影响比较大，我当尽本分没有啊。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当尽的本分，我们的责任就是忠心完成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第二十节的时候，那第二十节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他说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这就是保罗的本分，保罗本分就是讲道，保罗本分就是不要啊美化他的这个讲道的内容，不要老是啊把重要的收起来，把不痛不痒的东西来告诉人。那保罗当尽的本分就是他该怎么讲他就什么怎么讲，这是保罗当尽的这个本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也是有什么？有当尽的本分。那求主加添我们力量，好好的去想想，那你在这里即使只是单单来崇拜，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也有什么？也有当尽的本分。那让我们每个人都忠心的完成自己当尽的本分，那其余的我们把它交给上帝，求主为我们来成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看，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这里提到一个人，圣经这样说：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这里提到什么？提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就叫做推基古。那二十一节二十二，这个推基古到底是谁呢？那我们看保罗怎么形容这个人。保罗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人。哦，原来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心侍奉上帝的人。那保罗提到这一个人，那这一个人的侍奉，那这是保罗对他的评价，那这个评价是非常 常非常高的，这是一个很高的称赞。保罗说我们的弟兄是一个忠心事主的什么的一个弟兄。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评论保罗用在他的身上，可见推基古他一定有什么，他一定有许多的这个功课，那许多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看见推基古做了什么，那推基古不单单的把以弗所书送到以弗所的教会，那他也将保罗的事情来告诉以弗所的信徒。所以从圣经的经文中我们看出保罗非常信任推基古，那知道所交付他的这个事情，那推基古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做好。那我们来谈谈谁是推基古。说真的，如果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提到他的话，那我想我们没有人来认识他。那我们 Oh no， 等一下哈。OK， 我们来谈谈谁是推基古。那有解经家这样的评论他说推基古其实就是最佳男配角啊，最佳男配角。保他在整个保罗的侍奉里面，他衷心的支持帮助他。那推基古的意思就是幸运哦，幸运。那推基古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那我刚刚说了，如果今天我们讲到不要提到他，那我相信没有多少信徒认识推基古这个人。那但是我们从这一段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保罗非常非常的信赖推基古，而且他称推基古是他忠心的这个同工。那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第20章4节，我们知道推基古是什么，推基古是亚西亚人。那从哥罗西书4章7到9节给我们看见，他那时候跟那个阿尼西姆都是保罗忠心的同工。那不但如此，有几处的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向教会推荐推基古，显得出推基古他是一个什么，不单单是忠心，他也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哦。所以如果你从使徒行传20章4到6节那提到保罗3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推基古啊，和提摩太等7个人他们到特罗亚去，他们等候保罗，他在跟保罗住了7天。那甚至保罗首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那推基古和路加医生等人就陪伴保罗，所以保罗特地打发他把书信送到以弗所和哥罗西去，那向他们报告保罗的这一个情况，那并且安慰那里的什么，那里的弟兄和姐妹。那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2节，还有哥罗西书4章7到8节的啊，7到8节的时候，那也提到这个忠心的执事推基古。那提多书3章12节也给我们看到，那保罗被释放后啊，往各处去传福音，曾经也打发推基古以及马提亚啊，在这个格里底那个地方，那代替提多在那个地方做传道的这个工作。那要提多紧紧的啊，前往这个尼哥拉去那里跟保罗来会合。那甚至保罗再一次被抓，保罗再一次坐牢的时候，那又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去，那代替提摩太的传道的工作，要提摩太赶紧来看保罗。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一些的圣经的记载，那我们就知道推基古那不单单是保罗忠心的同工，那也是保罗整个侍奉生涯里面的那一种什么，那一种的支持跟伙伴。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侍奉可以靠着自己的，不管你自己的恩赐才干有多大，即使像保罗这样蛮有恩赐的这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尚且上帝也在他的身边放下了什么，那放下了推基古这样的一些的同工来协助他，来帮助他，来减轻保罗在侍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推基古有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他的侍奉会记录在圣经里面，有吗？ 那时哇，推举过忠心的服侍，还没有想到哇，我要努力是服侍，因为将来我的名字要写在圣经的里面，要写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哇，将来要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读到我的名字。推举过有这样想吗？推举过肯定没有想过，推举过肯定没有想过。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推举过他的侍奉同样不容易，他来回奔跑，他舟车劳顿。那圣经记载他是一个有忠心，他是一个忠心的人，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但是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忠心侍奉主的时候，那可能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忠心，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做了些什么。那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什么？上帝知道，上帝看见了。那很多年前，那时我还没有全职服侍的时候，我正打算全时间服侍，我打算去读神学，打算全时间服侍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就跟我的牧师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去，到马来西亚去讲道啊，他讲道，我是陪去讲道的啊，所以刚刚到马来西亚去讲道。那在整个路上，他在开车，在整个路上的时候，那我们就谈话，那我们不知道谈了些什么。那后来我问了他一件事情，我说牧师，那侍奉主最大的快乐跟好处到底是什么？那这就跟我讲了两件事情，是我终身难忘。他第一跟我讲，他说你要服侍主吗？只要你愿意驾两个小时的车去一个地方讲45分钟，再驾两个小时的车回来，你愿意欢喜快乐这样做，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全职服侍了。他后来再跟我讲另外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侍奉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啊，他告诉我，侍奉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一定被人所知，但是肯定被上帝所见。什么意思？你侍奉最大的好处，你做什么，说真的，你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的牧师在干什么的。那但是上帝什么？上帝知道，这就是侍奉最大的好处了。那今天如果你侍奉，你拼命的要人家知道，要人家知道，要听见掌声，要人家知道，听见掌声，你没办法侍奉太久了，因为弟兄姐妹掌声是很吝啬的。那弟兄姐妹的夸奖啊，是省着点用的，你懂吗？哎，有点不太想太夸奖你哦。但是你很多时候什么，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侍奉的好处了。如果今天你侍奉也好，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你在侍奉，你整天要人家鼓励你，要人家夸奖你，你很难很难侍奉下去的。那侍奉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不知道没有关系，人不懂你在做什么没有关系，那但是你好好的做，忠心的做，我告诉你，上帝知道。侍奉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一定被人所知，但是肯定被上帝所见。推基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推基古他这样帮助保罗，拿着书信跑以弗所，跑哥罗西，跑来跑去，帮助教会，安慰信徒。我问你，谁知道？那个时候更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social media， 那个时候没有 IG，他不能够去到以弗所就拍一个 video 放在电脑上面，他不能够跑到哥罗西去就拍一个短视频放在电脑上面，不可以，他整天这样跑来跑去，没有人知道他做什么的。那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不但没有人知道做什么，可能还有人在背后批评他，可能还有人在背后讲推基古，哎呀，他很有爱心咩，拿这个书信去以弗所，拿这个书信去哥罗西，你觉得他真的爱心一定有好处的啦，没有好处谁要做？哇，他这样跑来跑去，一定啊，这边得一点好处，那边得一点好处，不然没有好处，他哪里要这样做？我跟你讲，有可能的，推基古跑来跑去，有些人不单单没有为他感恩，没有欣赏他的服事，反而什么？反而批评他，反而怀疑他爱心的这个动机。让我告诉你，推基古所做的，上帝看见了。推基古所做的，上帝纪念他的忠心，纪念他的劳苦。推基古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名字竟然会列在圣经正典的里面，让后世的信徒哇，不断地阅读他的事迹，阅读他的事迹，阅读保罗怎么样的夸奖他，讲他是一个忠心的什么，那忠心侍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 成为后世许多的信徒的榜样。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要相信这句话，从推基谷的身上，那你就要同意相信那这一句话。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岗位，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做些什么，那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忠心做，我告诉你，你的劳苦绝对不是什么，不是徒然的。可能在这个短暂的几十年你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那但是当你将来回到天上的时候，那上帝给你的奖赏，那上帝给你的夸奖是什么？是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推基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下次你侍奉到很灰心，侍奉到你不想干了，哦，想想推基谷，哦，推基谷就是寂寂无名的，啊，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为着爱主的缘故，爱同工的缘故，他就是继续这样做，继续这样做。他的名字被传颂在圣经的正典的里面，很多信徒读过他的名字，以他为榜样。那这就是神的话语，神不欺骗我们。当神说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恩待你，神要怎么去赐福你，你可能不知道。那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是真的。推基谷就是应验的那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让我们效法两个人，第一效法保罗，那不管他的侍奉有多么的艰辛，他都不言放弃，他心里无论无时无刻的挂念着福音的工作，教会的这一个工作。那推基谷呢，他竭尽所能的来服侍主，尽心竭力的在事情上无论大小，那推基谷都是什么？都是忠心的。那最后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结束的时候，这里说什么？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这个祝福，在保罗的祝福中他提到了几件事情，他提到了平安、仁爱、信心、恩惠。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那保罗这个时候他正在坐牢，那一个在坐牢的人，他既然能够提出平安、仁爱、信心、恩惠的这一些的字，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坐牢不是活该的，你懂吗？保罗坐牢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被抓去坐牢。保罗犯法，保罗受坐牢，保罗监禁，他是为着什么？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他竟然能够说出祝福的话语，那这就是所谓的丰盛的生命。那有时候不妨听听你讲出来的话。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口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什么？口里就流出来。那今天很多时候注意听听我们所讲的话。那有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出感恩的话，那这是很正常的。那我常常跟人家讲，你想知道你的灵性好不好是吗？那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你就知道，当你在钉铁钉的时候，你不小心失手敲到手指，你敲到手指可以不骂人，你的灵性不错。你敲到手指可以不骂人，你的灵性不错。如果你敲到手指你感谢主，哈利路亚，那灵性不错，可以做，可以继续的努力，哦，继续的努力。那很多时候人在压力的下面，那人就爆发自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坐牢，但是他却写出感恩的话，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流露出丰盛的这一个什么？这一个生命。那这是 丰盛生命的表现。最后保罗在圣经里面他提到几件，首先他提到平安，那这就是犹太人常用的问候语，我们知道平安就是 shalom，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从上帝的恩典中我们体会什么叫真正的平安，那更是经历赦罪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世界所不能够夺走的。那这圣经继续提到仁爱，提到仁爱，提到爱，这里的爱指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那一种的爱。所以二十四节提到的爱是指信徒对主的爱，所以这告诉我们，那因为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减少彼此的这一个矛盾，那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这一个包容，那使到我们能够说，使到人真的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我们当中有什么，有这一种的爱。当然他也提到信心，这里指的就是对主的这种的信心，啊，对主的信心，那我们才能够产生对主和对人的爱。那当然最后来到以弗所，最后他提到恩惠，那这个恩就是整本以弗所书的这个基础，那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惠，那平安才会归于我们，那所以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单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也靠着这个恩典得蒙保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从以弗所书这最后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明白看见保罗的榜样，看见推基谷的榜样，那成为我们的这个提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父神，我们要谢谢你今天下午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你，借助你的仆人保罗他的这一个服事，他的侍奉，使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更借助推基谷的服事，使我们看见每一个侍奉你的人，主啊，那你都以厚恩来待我们，你都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帮助我们，奉主圣名而求，阿门。阿们。